今天
都洗好了。
是个人实相本质，好，来到第637节。那这节的内容我觉得很精彩，好，那也很有趣。那各位，如果你们把637节然后对着早期赛斯课的这个第54节来比对的话，我想这个内容会更清楚一点，这样子。那这里头有主要的一个观念在讲一个我们的这个意识建构的这个观念哈。那在54节里头呢，他一开始他就提到哈，他说在赛斯课大概是在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就提到呢，真在当时，在西元大概四世纪之前的时候呢，真的那一世的名字叫赛斯。好，我念这一段给你们听一下。他说呢，在1963年十二月的第三节里头呢，真在西元前四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那一世呢，他的名字叫赛斯。那霍兰克瓦特啊，霍兰克沃兹啦，他是写瓦特一样的哈，还有约瑟吧，哈。那约瑟当时是个女人，那霍兰克瓦特是约瑟的姐妹。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兄弟，这个兄弟呢，也就是真，好，那真的名字叫赛斯。这里有点搞混哈。第一个事情就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元前四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真是个男生，而且名字叫赛斯。那霍兰克瓦特是谁呢？霍兰克瓦特是赛斯存有的一部分，也就是赛斯的一部分。那当时会有赛斯书传下来，是主要是在灵印盘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呢，一开始出来讲的话就是霍兰克瓦特，对吗？那霍兰克瓦特其实也是赛斯的一部分，那鲁伯呢也是赛斯的一部分啊，但是鲁伯在那一世里头他是个男生，是他们的兄弟叫赛斯。那个时候的约瑟呢，他是一个女生，是个女性啊。然后呢，假如你们记得我前几堂课有提到，好，比如说约瑟跟鲁伯呢，他们在前一世的话，大概是在丹麦的那一世哈，也跟赛斯在一起。那一世的话呢，这个真，也就是鲁伯哈，是约瑟的儿子，对吧？哈，是真，是赛斯的儿子。然后呢，马克是一个水手，那个时候他是个水手。可是呢，后来马克又曾经是跟这个他们有一个父子母子的关系啦。然后马克的太太后来当马克的妈妈。所以这个你去看这个关系，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这辈子跟你相处的最亲近的那一批人哈，他其实有可能是同一个灵魂，那有可能呢就是会最亲密的所谓的灵魂伴侣。可是呢，他却分开成不同的一个人格跟灵魂质，也就是说可能是相对的啊，有可能是根本就完全不同的。所以在54节里面他提到这个观念，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我们在谈的意识建构，到底意识是怎么建构的。好，我们说到这个火焰双生，它其实是同个灵魂切成两半，一边是正能量，一边是负能量。我们所谓的对等自己，英文叫做 counterpart， 对不对？那我们在讲手表的 counter direction 是什么意思？反方向嘛，是不是？所以 counterpart 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其实是灵魂的相反，就是你这个部分跟对方它其实是一个对等的，是不同的部分。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啊，就是赛斯在那一节课他有提到，他说没有错，当年的鲁伯也就是真，他的确是赛斯，可是是从赛斯来的一个存有，赛斯存有来的一个人格，没有错。可是呢，各自在走各自的方向。 去想想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棵树的话，你会不会长枝，会不会长芽，会不会长树叶，然后会不会继续的茂密的长下去？那这个长下去在以层次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长在一个不同的次元、不同的时空，然后在不同的时空换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格。那甚至于在同一个人格当中，他们有可能，比如说像呼兰克瓦特跟赛斯，也就是真，他们居然在同个时代，一个是姐妹，啊，一个是姐妹，那一个是兄弟。换言之，就兄弟姐妹是同个灵魂，却分开成你跟他是姐妹，跟他是兄弟，甚至跟他是父子、母子、母女的关系，甚至跟他是夫妻的关系。好，所以，他这里一开始他提到啊，他说，你所认为的自己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我们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只是换了不同形式。那么你可能有一个问题，好，就是说，为什么我来投胎转世？为什么我会生成现在的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会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在我的生命当中会过这么多很多我认为很不愉快的事情？那我们在讲，就是说你不会被消灭，只不过是透过一个有肉身、有觉知的一个个体来体验这个生命的形态。在赛斯的观念来讲的话，哈，原子跟电子去合成细胞，可是原子跟电子它合成一个更大的架构的时候，原子跟电子可以透过细胞来体验细胞的经验，对吗？不然原子就是原子，电子就是电子嘛。好，但它合成可以合成各种不同的东西嘛，可以合成水，可以合成各种金属，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物质都是由100多种、100几种的周期元素所建构而成的，没有其他的。而这个100多种周期元素呢，它也不过是原子电子组合不同而已嘛。比如说像碳来讲的话，说碳水化合物，对不对？那所谓的碳就是碳原子12个合在一起嘛，叫 C12 嘛。那少一个可能变金刚钻，可能变其他东西，多一个又变其他东西。所以任何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物或是没有生命物，只要它是存在这个物质间的东西呢，我们都说它有意识，对吗？好，那既然是有意识的话，就表示什么？它有一个背后的东西嘛，对不对？比如说我说碳好了，那为什么12个原子会紧紧的结在一起变结成碳？所以它没有意识吗？它当然有意识。那既然有意识的话，就表示内在有力量嘛。那既然有力量的话，就表示什么？表示它是来自于一个有意识的源头嘛。那如果你念过赛斯是未知实相，你就了解到说，其意识本身它就是源头的一部分，意识是不太变动的，是类似像我们说的无极啊。那所谓的太极的意思就是我们说的一一单位，也就是动态的能量。那动态的能量才会组成细胞、组成器官、组成人。好，那原子跟电子组成细胞，那细胞组成器官。那当原子电子组成细胞，细胞又组成器官的时候，当它是器官的时候，会不会它这个细胞能够体验到的一个觉察的实相是不太一样的？你本来只是个细胞嘛。好，这个细胞有可能变成肝细胞，有可能变成心脏细胞，有可能变成骨细胞，可是它都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所以你吃的不管什么东西，像我们今天吃牛肉面，对不对？这些牛肉呢进到你身体里面，你把它变成有一部分变成你的骨头，有一部分你要把它变成血液，变成其他的肌肉，或变成头发，或变成其他分泌物，对吗？那谁在做这个分配？就是所有你的身体的这个肉体器官，它背后是有意识的。那意识代表有一个后面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就代表是来自于我们说的童颜的意识吧，童颜的本体。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呢，你的意识是不会被熄灭的。如果意识会被熄灭的话，今天就没有赛斯来传任何东西嘛，因为他没有肉身。那我们一般我们的人会认为说，哦，他死掉了好可怜嘛。好，但是其实不是嘛，因为他只是把肉体的躯壳放在这个放下来，然后仍然是有意识的回到他的内在世界嘛。好，那他随时要再回来再重新创造其他人格，对每个 意识来讲，每个内在的这个意识来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人格可以创造无穷无尽的人格，你可以创造多少都可以，你要多少就可以有多少，而且是各种方向去创造的。那创造这些人格的目的是什么呢？创造人格的目的是要体验当那个人格的特质。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来这一生好像什么都失败了？所以他这里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觉得好，比如说人的目的是为了要成长，要价值完成，可是在成长跟价值完成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到说我好像什么力量都施展不出来，什么事情都做错。那所以成长本身牵涉到两个东西， 一种的话就是充分表达由你内在来的那个特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来了以后呢去完全迷失，你完全迷失掉了。可是即便说你完全迷失，表示什么？表示你有一个新的定位，新的方向，是另外一条路的开路先锋啊。比如说最近好像 Jurassic Park 第二集要出来嘛，啊，那 Jurassic Park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公的或母的只存一种，他们认为说这样的话就不会出错嘛，啊，结果在这种过程当中，啊，就假如说是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他会创造可能性，因为是意识在创造的，不是肉体在创造的，对吧？那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的意识，哦，啊，可能会被消灭，那或者是我们的意识如果很深很高深，哦，很伟大的时候，我们会到一种涅槃的境界，对吗？哦，就是佛教所说的好像说到了一种涅槃的境界。但是他说如果你对涅槃，假如说涅槃的这个意识是一无所知的话，哦，那你现在也不会比涅槃更加在涅槃里面。这里有一个住了，住就是说所谓的涅槃就是一种无上圆满之境，就是说人生命的这个消灭，灵魂被吸进那个至高无上的这个灵魂，就是那种绝对的尽止跟成寂。但是我们说意识的本质就是一一单位，一一单位本质就是动态，动态本质就是挥动不可，你怎么涅槃呢？有一种境况是涅槃啊，就是很多动的部分呢，去造成一个不动的部分。好，那这个所谓的很多动的部分造成不动的部分，那个东西是叫意识，那个的确是不动的，没错了。可是它既然要表达的话，它挥动不可啊，不然你怎么表达？所以他说呢，在有一次的这个最近的一次的 ESP 的课程里面，赛斯说呢，其实没有比涅槃更死气沉沉的事情啊，至少你说基督教的话还给你一些天堂的这个希望嘛，我们大家都进天堂，到天堂去打架对啊，好，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教友们嘛，啊，你说上天堂啊，大家都还没有不够完美，所以还是会很多事情继续发生，那至少在那个天堂的肉眼里面，你的人性还能够表达你自己。如果身为人而没有人性，那是不可能的嘛，就好像你要一只狗没有狗性一样嘛。那既然有人性就会犯错嘛，那我今天就犯了错嘛我今天有三段那个 email， 有一段忘了加密就出去了嘛，是吧？ Yeah. 那出去才看到、yeah. 但是 OK 啦，就是这样子嘛、yeah. 那如果是涅槃的话，他没有给你这个安慰，反之呢，它是毁灭你的存在的一种自完美性的一种极乐的这个世界里面，它提供你个人性的消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赶快离开了，因为如果你个人性不在了，那你也不是你嘛。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意识建构或灵魂的建构，他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你的身体跟它的细胞的组成到某个程度呢，现在组成你肉体形象的所有细胞显然是同时存在的。你想象你有很多的生命以同样的方式存在，那么这样的话，你不是有很多细胞，而是有很多自己。 那么假设说这样讲好了，每个细胞都有它的记忆啦。啊，比如说我自己的每一颗细胞，被碰伤的或被打到的，每个细胞都有它的记忆，但是呢，它的记忆的范围很小，对吗？我们在提到反省一刻的时候，我们叫做什么 moment of reflection 嘛，对不对？但是所有的 reflection 的话呢，你的可能越初级的这种生物方式的话，它的记忆就越少。那到细胞它可能记忆很少，甚至没有什么记忆。那可是呢，到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想，我记得啊，比如说15岁的时候怎么样啦，8岁的时候怎么样。那更早的话，你可能就会不记得嘛。但是以你的内在的这个角度来看，比如说你的那一层的没有肉体的自己来看自己的话，那么他的记忆是不是可以更深一点？那如果说他有很多个自己，比如说我一个人，那我有经过10个转世好了，那这个10个转世的这个记忆是不是都 reflect 到浸照在我自己的记忆里面，对吧？所以我有10个人的记忆吧。好，那如果说我今天是Charles的话，我就有一个人的记忆，就是Charles的记忆最多啊，有很多还记不清楚嘛，那只有一个。好，那如果我的细胞的记忆的话呢，他就记得他可能活120天或者是150天，那就是150天的记忆嘛，那换新的就新的细胞了嘛。好，那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个记忆截肢的多少呢，它其实可以体验的范围会更大。他说如果你把大我想成是一个存有的话，你称它是一个存有的话，那么这个存有想说好比是一个身体的架构一样，有一个真实的心灵结构。那么这样的话，你的内在如果有一个结构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可以有很多人很多事很多不同的经验？就好像我刚刚讲到以赛斯这个存有来讲的话，他在西元前4世纪在美索不达尼亚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叫赛斯啊，可是这个人后来变约瑟的儿子，后来又变很多事，但后来又曾经变成现在的鲁伯，对不对？所以对单单一个赛斯来讲的话，这么一系列上来就好几个，然后呢赛斯又对变成其他的东西，好，甚至于又分裂成什么呼兰克瓦特，对不对？那呼兰克瓦特往前追又追一大堆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假如你用那种类似像老鼠会的去牵扯到我的前面是几个，那我的前面又是几个，我们在看家族的这个族谱的时候，是不是爸爸妈妈，然后听说是什么成吉思汗的后代听说有几百万个，是不是？好，就如果是成吉思汗跟他有血缘关系啊，
2300万，
哦，2300万个。那现在这样讲，如果每个人都只记得他自己的话，那么只有一世嘛。那如果成吉思汗是一个存有的时候，那么他有2300万个什么
后代。
那如果他对所有的后代都有截肢的话，那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存有？极其强大嘛。Entity， 对，你不要管它是什么了，它是用一个
精神分裂症，
不是，因为我们说的哈，假设这样讲哈，如果人的智商最高，比如这样讲哈，180好了，好，听说180已经是绝对天才了嘛，哈，那如果说我们把这教室里面的所有的人的智商，把它连在一起，而且用加法的方式加的话，你觉得是多少？绝对超过，因为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嘛。黄老夫子都会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普嘛。黄老夫子那么有智慧的人，他不如一个老龙嘛。所以如果黄老夫子加一个老龙的话，为什么黄老夫子智商加老龙智商嘛，对不对？黄老夫子加老龙再加老普会怎样？老龙老普加孔子嘛。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教室每个人的智商连在一起，我们会怎样？我们就无比强大啊，你什么经验我都有啊，是不是？哦，你要广播好啦，我们有丁山啦、啊、对不对？那你要做什么？还有其他人啦、啊，啊，总而言之，每个人他有不同的天分跟天才，跟他的领悟跟他的这个学习的部分，然后把这个连在一起，你看你的后面的存有多强大。那去看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 记忆或者是我们的那个 reflection 只及于我们现在肉体所感知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心灵的一种断层会造成个人的地震。我以为我快要老了，我快要死了，我不能够我不维持我的生存，我一定要自私一下，或者是我要出名，我要有利，所以名利钱情每一样我都要，在我现在有生命的时候呢，我要得到最多。好，那是非成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如果失败怎么办？可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超过这个心灵的视野，没有那个断层的话，你就发现到说你完完全全解脱了。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的自己呢，它不过是在以那个条件之下，拿那个条件来表达你想表达那个部分，而跟你在一起的所有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亲属、你的父母，全部都是你的灵魂体的最亲密的那一个部分，不是对等，不然就是双生火焰，要不然就是灵魂伴侣。总而言之，叫不打不相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会习惯
讲善的缘跟不善的缘都是你那个
OK
呈现的一部分。
善缘来讲的话，那个老子讲的就是善者不善者之师，不善者善者之资嘛，对不对？所有的对你来讲的话，你都可以拿来用啊。比如说跟你有这个善缘的人，你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他的爱、他的照顾、他的关怀，对不对？那不善者，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跟你完全不同的东西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他哈、意识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它会生出各种枝芽出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真的，如果你了解到这一刻，它的确是一个终极开悟的一个赛斯课，因为你从我刚刚讲到上说，你认为的赛斯，他说他以前是我，现在不是我，你没有办法把我冰冻在那边，你没有办法冷冻我在那边，你没有办法防止我在成长，我已经不是我美索不达尼亚那一世的自己了，因为我每一刻都在长，而所分出来的分支呢，它既然有一个，比如说变赛斯，变这个鲁伯，变耶瑟，变其他的他自己，所以我怎么知道 Jenny 不是 Charles 的一部分？我怎么知道 Lina 不是 Charles 的一部分？对，我怎么不知道丁山不是我的一部分？我怎么知道 Bonnie 不是我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啊。我现在以这个断层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好像我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更大的视野往后拉一下的话，就好像说你如果是细胞，你就是赶快要把送过来养分，你要赶快吸为己有，空气要赶快拿来我来用，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以整个人体来看的话，那个已经不重要，因为你不吃别人吃啊，反正都是你同一家人啊，就是全部都是你家的细胞啊。
对细胞来讲，他不知道说他是他的外面还有一个大的世界，还有一个器官，还有一个人体构造的。
这是我们认为他不知道了，但是事实上赛斯有提到哈，细胞或原子电子呢，假如说以量子理论来讲的话，任何最微小的东西，它具有这个全世界所有的知识跟智慧在里头。就好像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它没有这个本质的话，你是显示不出来这个本质的。所以你身上的细胞既然有无穷的可能性去显示你的部分的话，有没有像在庆典活动里面的一大群学生在举着旗子？你要 Happy New Year， 这些学生就举 Happy New Year 给你看啊。啊，你要 Merry Christmas， 他就举 Merry Christmas 给你看啊。所以你的细胞既然完全可以反映你的心态，表示什么？表示他什么能力都有嘛。那人体基本上以赛斯的说法，人体根本就是一种投射作用而已，就是你根本没有来，你只是意识借着身体把这个意识放在身体里面，你没有来哦，你是把你的身体投射在，把你意识投射在身体里面，那身体呢根据你的投射挤出一种旗子跟旗帜出来，来表现你的心态。那物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挤着旗子在表现那个心态， 就好像学生举着棋子在表现心态一样。所以每个举棋子的学生，他当然都知道该举什么棋，因为你有什么想法，他就必须要举什么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什么棋都有，对吗？如果没有，他怎么？比如说，在你的画布里面如果没有这个颜料，他怎么画出那个颜料出来？既然你是有无穷的可能性，既然每个灵魂都可以表现出无穷的自己，就表示说，那么在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个原子都可以画出来你想画的那个部分。就好像如果你家有一个电视萤幕的话，你看它是没有电的时候是黑色的，有电的是白色的，对吗？可是电影一来的话，什么颜色不能表现，不是吗？你的萤幕如果没有那个颜色，它可以显出那个东西出来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 HDTV 的话，它显示出来非常漂亮的颜色出来给你看嘛。可是如果你是一个VGA， 那么它的萤幕品质就很差，因为它的能力就到那里嘛，对吧？所以我们的身体细胞哈，它就是有办法显示出所有你的念头，所以它才变成你的身体，对吧？那如果你的婴儿没有先的一个模子在那边的话，它怎么长成婴儿？它怎么不会长成老猫或老熊？它为什么会长成人？因为有个模子在那边，你怎么让它吃，怎么打它都没有用，它一定会长成它，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打它，怎么骂它，它都不会长成熊嘛，对不对？对啊，因为那个不是就个模子吗？好，那二十岁以后，它的身高不会再长，你怎么弄什么木瓜什么东西的？没有什么大用，但是有没有用？的确是有用。如果大家群体是观念改了，就是不会因为年纪的关系身高长不高，那么就有用了嘛。我听说有个朋友是好像在什么Julia 音乐学院好像三四十岁了，借着他的念力说长高五公分几公分了。但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都只是传说而已。但是我们要讲的意思是说，如果物质的部分是意念的投射，物质是意念的投射，这是鲁伯写的那个文稿嘛。如果物质是意念的投射的话，表示什么？表示你的原子电子，你的细胞，它好像一个萤幕，可以显示出所有你所要的东西，这样对吗？一个 Lina 可不可以很漂亮、很漂亮、很有力气的 Lina？可不可以一个很老很老的 Lina？ 可以啊。可不可以很胖很胖的 Lina？ 可以啊。那为什么你是现在这个样子，跟你的心态有关呢？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我们对应的人事物，如果他跟你的心态无关，那你就投射不出这个萤幕出来再让你感受它吗？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事情我们很讨厌很不喜欢，我简直像敲他的头，这个时候你不用当上帝。为什么？因为有某些他的思维，所以他才产生那种状态让你感觉到，而他的思维会带来他的思维的结果嘛？因为那个是投射嘛。
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
两边都一样啊。对他来，他是那如果你今天跟他没有对应的话，他根本你拉不到你身边。因为我们往后看的话，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哦，往后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你的源头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的身体往后拉的话，我们的源头是一样的，所以。耳朵是耳朵，头发是头发，骨头是骨头。好，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循环呢？因为我整个架构是这样跑的。如果说你今天跟你没有相关，它不会在你身边，就是我说的，你投胎在一起，为什么会是 counterpart？ 为什么会是双生火焰？为什么会是灵魂伴侣？那为什么会一世一世？你看玩了多久了啊？你说从我看到这个七眼前世纪，那也就是。至少2500年前的嘛，跟孔子一样老了，他们玩到现在还在玩呢。鲁伯耶识，
这就是佛法讲的轮回，不是？
对，问题是他不跟别人玩啊，
跟自己玩。
对，他跟自己玩呢、啊。
你知道今天我们的课有提到，就是佛法有讲说，就说我们有隔音之名。就是我现在变成这个 Lina 了，所以我就忘记我前几次的。
你必须要忘记嘛，因为你演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到一个所谓的伪装实相嘛。一旦伪装实相的话，它背后的那些我们说的记忆要把你砍掉嘛。所以我们提到说，当你是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你要砍掉，因为如果你知道，根本都你就不会想要吸收了嘛。哎，反正都大家一起的啊。 如果说我跟你这样讲，你是我的 counterpart， 对不对？那我就说你就是我的 counterpart 啊。比如说这个人是你老公，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原来他一直是我自己啊，那我跟他吵什么？我要吵什么？他就是我一个灵魂混了两半的啊，对不对？我一个灵魂混了两半，一个当我老公，一个当我老婆，就像鲁伯跟约瑟，但是同个灵魂体啊。那赛斯跟鲁伯同个灵魂体啊，那到底你要吵什么？你给他欺负啊，你是自己人啊。不但自己人，是同一个灵魂呢，一同一家人，不是同一家人，是同一个人啊。你往后面是同一个人，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心灵的建构，如果以心灵的建构来讲的话，你会玩在一起的人，你从2600年前开始玩起，鲁伯跟约瑟，然后跟富兰克瓦特跟赛斯跟马克，那全部都是同一个人，然后全部玩在一起，一下当老婆，一下当老公，一下当爸爸，一下当儿子，一下当姐妹，
半嘎嘎酒。
对，那你没有从来没有给人家占便宜过，因为自家灵魂嘛，不是别人哦，是自己哦。就好像我今天刚喝的这个，比如说我刚喝了一碗牛肉面下去，对不对？然后我会告诉我自己说，现在，这个牛肉面，吃下去之后，我的肝，你不要吃哦，给那个肾脏吃好不好？你会说好啊，都反正都是我体内的器官啊，你给肝吃，给肾脏吃，给什么地方吃，给屁股吃都可以嘛，都算自家人嘛。
可是你刚刚讲卷
鲁伯什么也是，它是不同的时空，是不是？时空是幻象嘛，他用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他说意识可以比喻成像一个森林，好，那如果说我在一个森林，我现在在这一棵树上的时候，我就想说前面那棵树叫 Mike， 那好像是我从这里要走到 Mike 那边去，对不对？他说那好像是我从现在走到未来，好，往后看后面是叫 Barney， 好，那我好像是我以前叫 Barney， 以后叫 Mike， 对不对？但是不是，它就是一个同时存在的森林，而且根本就没有时空，根本没有时空可言。因为意识它不但在发展它自己，而且透过所有的人格可以化成成千上万的人事物来演化自己。 我说真的，如果说你看到这一章，而且彻底了解，而且又能够证明的时候，我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你不是叫做终极开悟吗？你还会在真的还在乎什么？你只有一件事情而已啦，我爱你们，阿龙瓦进来了，都没关系的，我们都自己的嘛，跟谁计较？对啊，我的左手去打我右手，我右手再打我左手，我的左手又打我右手，我右手再打我左手，这样干嘛嘛？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的意思，你是我的一部分，我也可以是他的一部分。
一个灵魂切开来啊，就像披萨切开来一样啊，是同一个披萨啊。你知道双生火焰就是一个灵魂体切成两半叫双生火焰吗？一个正的一个负的嘛。那你说 counterpart， 什么叫 counter？ counter 就是一半一半，比如说你一个披萨切成四片还是切成六片。我听说有个笑话说我送一个披萨给你，我怕你吃不完，所以我切成这个四片。下次如果你觉得吃的那个人很多，我就切八片给你。一个披萨就一个披萨嘛，齁。
叫唐僧了，说唐僧太迂腐嘛，所以我跟他说，师父这个披萨要切八分，切八片还是切十二片？那唐僧就回答他说，切八片吧，十二片吃不完，就一个披萨。
但是同一个披萨，你怎么切不是都一样吗？好，那同个灵魂体，我们在谈的是一家灵魂。建构，以灵魂建构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格，它都是来自于几乎是同个灵魂体，然后你周边的人呢，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灵魂伴侣，他只是把自己化成各种不同的人格。
如果说把这更扩大一点来讲，所有的人类不是都是同样？
没错啊，没错啊，所以这个你去看老子的说法，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万物的每一个 他不是都最后还是连到一个吗？你如果看到像我们之前，我下次弄一些录影带给你们看，或者放一些资料给你们参考。其实，在每个宗教、每个宗派，或者是每个在谈这些事情的这个心理团体当中，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提到说，我回溯的时候，我回溯到我之前是什么什么人啊，什么维吾尔族或什么族，不管你回溯到什么，哪一个不是你？我问你哪一个不是你？但是我在说哪一个不是你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我们说的群体，就是说这个本身呢，它是一个存有。那我们在他的讲法是这样哈，一棵树撒很多的种子，每个种子都具有这个树全部的这个属性跟它的潜力，而每棵树这个种子长大的时候都会变成新的存有。那这个存有又会带着所有的种子再继续撒下去，所以再撒下去的都会再成长成另外一个存有。那只是说这个树就越来越往前走，对不对？它树就是说越来越老，越来越高。那现在的有一点，我们说如果说谈到心灵建构的话，心灵建构其实就好像是老鼠会，有一点像老鼠会。为什么呢？比如说最底层的人呢，比如说我们这70亿的人，对不对？他的工作往上一层送，这是他们上面的存有，而他的存有会继续往上面一层拱。那这个然后在上面往上面一层拱，拱到最后可能拱到赛斯，拱到赛斯第二，拱到赛斯第三，拱到他每一个部分，你下面所做的所有的这个经验跟知识呢，他都有一份在上面那边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量子纠缠在讲这个东西。我们讲佛教的阿赖也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你们今天呢所做的所有的功呢，有一份一定是到最上面的那一层。请问老鼠会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吧？我觉得是这个老鼠会的最上层的那个大老鼠，那中老鼠做了要不要给大老鼠？要嘛。啊，小老鼠要不要给中老鼠？要嘛。那小小老鼠要不要给小老鼠？要嘛。那小小小老鼠要不要给小小老鼠？要嘛。啊，小小小小老鼠要不要给？就是一层一层的。
那个大老鼠还是老鼠？
还是老鼠。
赛斯是人吗？
赛斯还是人啊，他还是人嘛，所以他很喜欢当人嘛，他很喜欢看的风景，然后看啊，就是他都所有的属性都有，但他会继续发展。
Leader， 这个是一个 good question。因为是不是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在不同的
人性，你以前有的人性都有，但是当你的眼界更大更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好，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见过大世面的，好，然后你怎么回到我谈恋爱那种小女生小男生的那种情怀很难嘛，因为我看过大世面了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谈到说呼吸到一个程度的话，他没有以前那么爱我，那你有没有以前那个荷尔蒙跟那个年纪？没有了嘛。啊，有没有以前那个视野？没有嘛。有没有以前那个单纯？也没有了嘛。
因为你刚刚在讲春我嘛，你说那个树一直延伸一直延伸一直延伸，它还是树，它那树有没有可能变成动物？不可能嘛。
可能啊，因为所有的意识它不，你去看赛斯不是有一个片段体当狗吗？好，
所以我也是鬼的一部分。如果是我们都是灵魂的一部分，我也鬼也是我灵魂的一部分。
你根本就是鬼啊！你事实上就是鬼，只是说你投胎投射到一个肉体，好像你借这个肉体，好像你觉得是个人，但是你在使用的这个肉体的，你使用这个肉体的背后那个意思，不是一个鬼吗？我不是一个鬼，我怎么去用这个？因为我们说所有的存在体都有意识，对不对？那意识就等于那个鬼啊。因为物质的部分，
灵魂，
好了，灵魂
另外一种说法是吗？
可以说灵魂，可以说存有，好，你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但是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它都有意识，都会做梦，对不对？都会，我们说意识漂移的现象，包括没有生命的东西也是一样，对吗？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一件事情哦。那如果都有意识，背后都有意识，就表示背后都有一个使用者嘛。
你这个意识有包括 emotion，
所有东西都包括在内，
就像人的所有的东西
都在那个意识。对，你的身体有没有意识？有啊。 你的思维，你去会去思维，这都有意识，只是意识的程度不同，操作程度不同。我们说电脑版本，我说这个机械手第一代，机械手第二代，机械手第三代，那每一代不一样嘛。我今天在网络上买一个第四代的 4.1 版本的这个 Bluetooth 耳机，19.99块，对啊。那我在想，哎，第四代 4.1 代跟第三代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好像代数越高越好嘛，对不对？对啊，理论上是这样子嘛，哈。那如果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的电脑是已经是，现在是 Windows 8.0 对不对？好，那你 8.0 的电脑，假如你要把这个软体放在以前的这个 DOS 3.0 可以做到吗？做不到嘛。那 DOS 3.0 有没有办法去用 Windows 8.0？ 没有办法啊。那 Windows 8.0 所有的功能跟 DOS 3.0 有一样吗？不一样吗？所以你现在的意识形态慢慢演化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说你的操作的深度跟广度变大了，因为你可以操作思维。我刚开始只有操作一点点的思维，比如说原始人的时候，他可能记得哦，什么地方可以抓到熊，或者什么地方可以打老虎，或者什么地方可以抓到野鸭，你会去记得，然后去画。到现在的话，你不用了嘛，我卫星什么，我一电脑一开，什么东西我都知道了啊，那就是 Windows 不知道几点零了嘛。你人不是一代一代在走嘛？那树也是一样啊，树你觉得它好像花开花落，好、哦，但是花开花落的过程当中，它有累积好多好多树的这个知识跟智慧，所以叫做树神嘛，猫猫神、山山神、石头公，对啊。那因为它累积它的知识跟它的子子孙孙，它当你说看很多以前的童话，就是说。如果某种动物，它有某种动物的神嘛，啊，这个神的话，它是照顾的这个宇宙间的所有这种动物嘛，对不对？那它的智慧，它的一切都是最高，为什么？因为它累积很多的经验了嘛。
哦，就像我们看卡通啊，
对啊，
就说那个 Pocahontas 嘛，他到河边西边，就是那个树已经很老很老了，然后会讲话，然后就好像那个 Red。
这个是中国人很早就有这个概念，印第安所有的这个古代民族都有这个概念嘛。像我们中国人是什么东西都有什么妖嘛，什么精啊，什么妖什么精，对不对？什么狐狸有狐狸精，蜘蛛有蜘蛛精，啊，石头有石头公，还会蹦出孙悟空，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是很有概念的啦，我们是很有概念，就是它会到一个程度。采集天地精华，
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赛斯现在要告诉我们这些。既然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代都有个隔音之谜的话，就是让我们不要知道过去，然后就是玩我们的角色。可他现在就是天天
好了，今天有一个赛斯书在这个地方哈，那每个人也都在看。首先有几个地方，大概70%-80%的人是看不懂的。嗯，好，就像我们今天我写的导读，我们同学说。你写的是啊，但是我都看不懂啊，你在滴滴瞎傻了。好、哦，这第一个，第二个，看了好、哦、啊，但是呢，你是知道，可是你知道的程度很少。第三个，你这很深入了，那很深入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证明？那你证明了，而且变成你的思维的一部分。我说真的，你的生活方式跟态度，你完完全对人生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那个不是道德，不是修养，而是一种了悟。它是一种了悟，不是。对，它不是修养。
当我们把生命 stretch out 变成无限生命看的时候，
对，
它就是很丰盛
的。对对。
所以是不是开悟的人不会看任何人不顺眼？
不可能的啦，不可能，因为你我讲你去看他不顺眼的话，你可能他对应上嘛。因为我创造我的实验，我既然创造一个让我看不顺眼的世界，那你是用什么心去创造这个看不顺眼的世界？
所以就不会有不顺眼的。
你会觉得说他很可爱，他怎么困在这个困境里面啊？那。他可能让你看到的时候，你是带着无限的慈悲跟怜爱再去看他，你不再会去挑剔他，会指责他，而且你知道物质世界就是一个学习场所啊，而且在这一起，就算他很对不起你，你也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灵魂同体嘛。
所以 Charles， 如果我们懂这个概念的话，任何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就很快可以把它 transform to。
最近一个朋友在传那个叫做什么拼死经验的一个 video 嘛，哈，那他就把这很多的生生世世的这种解释， 讲得蛮清楚的，而且都有得过什么印证啊之类的。但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他其实他的理论的架构他并没有超过其他宗教的架构，或超过赛斯他现在讲的这个架构。也就是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灵魂的建构，那我相信绝对是一个灵魂建构，因为你先从很简单的从物质界去看吧，你的原子电池组成你的细胞吧，你的细胞组成你的器官吧，你的器官组成你的身体吧，你的身体被一个意识形态占据来使用吧，那你的意识形态背后难道没有东西在应用那个意识形态吗？那它的背后没有在一个意识形态在看这个吗？印度有一个传说啦，先说印度说那地球是谁把它顶上来，它说一只大象。那问题出来，那谁顶住那一只大象？他说有四只大象顶住那一只大象。那问题又出来，那谁去顶那四只大象？他有八只大象顶住那四只大象。那谁顶住那八只大象？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反正以后就还有很多大象就对的了。各位先生，你可以不要再问了，下面全部都是大象。你这好意思吗？那当然，这个某个角度来看，你把它想测是一种意识的建构，它的确是这样子啦。好，你去想，一个受精卵，它怎么会长成一个男生或女生？它怎么会有既有某些智慧？它怎么会既有这个社会能力跟其他的一切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一种累积吗？哦，不是累积，自然是容颜吧？奶鸡或者或零件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这个东西的。他这里是提到说，你自己的记忆有着广大的多的次元。如果你把大我哦 ，greater you， 想成是存有的话 ，entity 哦，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说，是有很多很多的灵魂，很多真实的这个心灵架构，就好像你的肉体一样，它是由很多自己所组成的。那你在想，如果我有很多自己，然后他的经验、他的知识、他的智慧都在我这边，那请问，那我能够操作的会不一样吧？就好像我说，在这个教室里面的每个人的智慧都连在一起的，而且互相都可以使用了。我可以使用 Kitty 的memory， 我可以使用 Mike 的 memory， 我可以使用 Bonnie 的 memory， 那请问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绝对是超人、超超人或超超超人吗？是吧？那其实心灵架构就是心灵建构就是这样。那他为什么要比如说换一个个体出来，然后接受这么多的苦难跟折磨？因为他如果没有苦难跟折磨的话，他就学不到东西，他就发展不出新的东西出来啊。可是其实在心灵建构，他有一个条件，就是种子当他长成丢下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每个种子它都具有这个种子长成的这个潜力。那为什么长不出那个潜力呢？为什么会失败呢？因为他不想长成那个种子。这是赛斯书说的54节。就你为什么会失败，你为什么会无力感，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发展自己，是因为你没有按照你的本质本性在做。就好像丢下来一个桃子树，然后看李子很好，就想一直长成李子，结果桃子长不好，李子也长不好，因为它不是李子。
社会的一个犯罪人，比如说上次那个台湾那个郑捷嘛，那我们看他，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嘛，就是他不想长成一个，
他没有按照他的本质，就是他没有发露他内心的，就是他的那种，本来你是冲天炮，那你就必须要往前冲，你现在不要，你要当蝴蝶炮，那就不行啊，那就一直人家要往前，你要往左边跑，不行啊。所以当失败的时候，他说，我刚刚讲过的成长它其实涉及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按照你本质的成长，那很好。如果不按照你本质成长，你会发现你完全迷失了。可是即便是你完全迷失的时候，你又开了新的方向了，只是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已。所以为什么基因会不断改变，为什么这个森罗万象会这么多元化？因为有好多的困难啊，不是吗？好多的问题，他在问题跟困难当中，他没有办法发展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只好转向了。
那如果他不要发展他 间的目的。
对，他本来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他没有发展自己，他的内在还会再换一个人格再去发展你吗？因为你的意识可以创造无穷的人格啊。啊，比如说你的身体有很多细胞，对不对？你不小心给这个棍子打到了，结果脚凹青，好，那你会发现到那个凹青是坏掉了，可是过一阵子凹青就会好了，它会慢慢会新陈代谢，然后可能要很久的时间了，可能一年两年之后，哎，这长出来的就全部都是好的细胞，一样的意思啊。如果说今天你是出生当 Kitty， 那可是呢，你的内在是希望有一个 Kitty 的样子给你，那也希望去画勾画出 Kitty 那个最美好的状态给你。可是你出来你就不要当 Kitty， 你就一定要当 Bonnie， 结果最后你当不了 Bonnie 也当不了 Kitty， 没有问题，你内在又再生出新的人格出来，来弥补你还没做完的那个部分嘛。这就是我们说的心灵建构是这样建构的。
就是说，每个人虽然是应该，就是尽量。
对，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健康之道有提到那个六个原则，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怎么做，不管你现在再怎么好或再怎么不好，其实最终来讲你是得到救赎的啦，你都不用担心啦。但是如果你不担心的时候，你承受的痛苦是最小，因为你来的那个你的带来的那个装备呢，就刚好能够让你完成你的任务的。
你不要是不是就是你本来设计来这个世界就是经过这个痛苦、
okay， 我们来是来了之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社会价值嘛，那这个社会价值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比如说 Kitty， 你可能读书读得很好，对不对？可是你对商并没有兴趣啊，可是你偏偏要考上台大商学院。为什么你考上台大商学院呢？因为人家告诉你商学院是最好的，是丙组当中不是丁组里面最好的科系嘛，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商学，可是你说不定你有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部分啦。但是假如说你考上商学院，台大商学院跟考上虹桥合作系，你又对合作又很有兴趣，那你会去念台大商学院还是会念虹桥？你若去念虹桥，你家人会把你打死，对吗？你的朋友会把你笑死，对不对？你自己不会这样选嘛，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本心本意去做你该做的事嘛。在我们现在教孩子也都是一样，就给他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标准，但是不会想要发展他个人的特质嘛。所以这才有可能会失败嘛。那失败是没有关系啦，失败因为还是可以重来，因为可以重新创造新的人格出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在痛苦当中，你还是有可能有新的方向出来嘛。他说你会，你的心灵架构，一个真实的心灵架构，它会有很多的自己组成。那假如说每个自己的记忆你都有的话，就表示什么？我如果一个人的智商是120，那我十个人的智商是1200啊，啊，就算有些重叠的，那起码还有800啊，那二一天之五还有400啊，对不对呀？所以一个内在存有，如果他有400的智商，他的确是把他的脑袋用得还蛮不错的嘛，对啊，是不是这样子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就好像你身体的每个细胞在你的肉体空间跟界限内有他自己的位置，我们每个细胞有他的位置啊，你不会乱长啊。那你就很奇怪，为什么不会乱长？乱长不行啊，如果长个骨刺，这么一个小小的骨刺就把你搞死，对吧？所以不能乱长啊，他还有他自己的位置啊。那谁给他位置？不是你的内在，不是你的意识吗？不是你那个，你说没有啊，我没有给他啊。是啊，你没有给他，我知道啊。那叫做什么？不随意的部分。那谁控制那不随意的部分？你的意识心啊。啊，什么是你的意识心？灵魂啊。啊，灵魂后面是什么？灵魂接到内在自己啊，就在存有啊。所以谁在控制？你的内在自己啊。所以他播种，他又灌溉，他又照顾。那既然有人播种，有人照顾，有人，你的背后就有一个意识体在照顾你，你怕什么呢？对吧？ 所以他说细胞虽然是身体的一部分，却不截肢你所居住的整个次元，这没错吧？那我们虽然是我们能内在自己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那整个次元，这也对啊。哦，所以细胞它虽然不能感知三度空间的经验，能得到所有的要素，然而你现在的意识看起来老练多啊，却寄托在这个细胞的觉知上，所以你会比细胞有觉知的多嘛？所以一比前提的总和还要大。如果我今天在讲说，我们这边想弄个组织好了，这边如果十个人，十个人组织出来的就有一个群体式、群体架构、群体的文化跟群体的躯体嘛，叫做法人嘛，对不对？那法人所经验到的跟你个人所经验到的就不太一样嘛。
为什么赛斯说不要有组织？
他没有说不要有组织，他只是告诉你不要用组织来控制别人再去发展他自己的独特性而已啊。你去看未知的实相，他有提到，他说对很多进步的社会来讲的话，他的组织体会越来越好，比如早期的话只有部落，对不对？后来变成国家，现在变成世界村嘛。那我想世界村来讲的话，是你有一个世界大家所认为应该共同遵守的规则嘛。比如说你飞机进飞机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全世界可能都差不了太多了。
那有很多组织刚开始都有非常好的宗旨，可是后来就越发展越腐化，那怎么样能够预防就千千万万的组织都走上这条路了？那怎么能那么确定某一个组织就比他们所有的组织都高明，不会走上这种路呢？
他这里提到一个重点啊，就是我们在上堂课提到的，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是要什么，是要自由化，也就是要轻盈，然后再来要光明嘛。如果说我今天少一点控制的话，最小的组织是什么？呼吸嘛。那这个组织你想控制对方，对方想控制你，现在这个组织会好吗？不会好吗？对不对？那再大一点组织是什么？家庭嘛，是不是？那你要控制孩子，孩子不让你控制，然后会觉得怎样？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美国的孩子说要买凶把他们全家人杀光嘛。啊，那为什么？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自己为什么要把他全家人杀光？因为显然他这个家庭被控制的他很受不了嘛。所以当一个人没有个体性，没有自尊，在一个组织里面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自由嘛，没有办法有光明面，所以他就会出问题嘛。所以谈到个人也好，谈到组织也好，都是一样啊。就算你一个人好了啦，你跟别人没有组织，如果说你把自己控制的根本什么都没有办法动的时候，什么都害怕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嘛。所以他就是来到一个就是轻盈自由自在，能够去自由表达你自己啊。你连两个人的组织，请问这世界上两个人组织好的有很多吗？很少吧。但是关系里面常常在讲一句话，你唯一没有办法控制的就是别人了，不是吗？那你唯一没有办法放弃的就是控制别人。请问你们谁不想控制别人？
意识上都不想啊，对吗？意识上都不想
啊。你现在讲的话就是想控制别人了。你说那我怎么样让一个组织变好？这请问你是不是要控制这个组织变好？是吧？呀，哎，恰死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啊！恰死你应该怎样？那请问这个跟呵呵没有关系吧？有吧？都有关系。你很难，你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看到这一点。但这个东西就是经过学习，我们了解到说，我们真的要尊重对方，让对方去这样去表达他自己，了解他的心到底在想什么，也能够同理他。那这样的话是两边变得都会好，因为他会比较愿意去看他自己，而且比较愿意跟你沟通，然后两个人意识一连接在一起的话，他就补你的长处，然后用你用你的长处来补他的短处，然后吸收你的长处变他自己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内在存有一样。比如说我有十个人格，十个人格他都可以一起运用。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个内在存有，然后你就说丽娜这个家伙是太惨了，虽然他是我的一部分，可是坏死了。假如这样的话，那么你会排斥这个人吗？不会啊，不会啊。你看到别人大便小便，你说臭死啦，那你自己会吗？不太会的，是 OK 啦。 赶快把它冲掉就好了，对吧？对呀、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心灵架构如果大的话，那你可以，他说因此你为其一部分的这个存有或更大的心灵架构当中呢，是比你要截肢大得多的这个活动次元，团体并没有不好。如果团体不好就不要结婚，就不要有家庭，家庭是一个小小团体嘛，对吧？所以团体并没有不好，而且事实上人类的进化当中呢，它的组织其实是越组织越大，现在有联合国，虽然联合国没有太大的这个制约的能力，可是还是有联合国嘛，对不对？哎，联合国有没有好处？有啊，就可能有一些国家就不会乱来啊。好，但是早期的话，只要是部落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地方，哦，同个地区，比如说洛杉矶地区有五个印第安部落的话，这五个印第安部落就会打得你死我活啊，不是这样子吗？对啊，就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不应该让对方存在啊，而现在的话不会啊，现在的话是说啊，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大熔炉，哦。因为我看我家就是大熔炉啊，我大女儿教的是韩国人，我二女儿教的是法国人，我老二跟广东人结婚嘛，啊，那老三的话是法国人嘛，所以我们家的确也是有点像联合国啊。所以这个情况我们是这样讲，就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心灵建构或者你的意识形态扩充的话，你可以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变成一群人，那或者是说哎，我们这里灵修团体里面把每个人的知识跟智慧连在一起，比如说哎，我会做牛肉面，我就做牛肉面来给你吃嘛，那 Kitty 会煎拿红豆蛋糕来给大家吃，对不对？每个人拿一点东西，我们就说哇好丰富哦，这什么每个人都带东西来吃都吃不完，那我们可以享受各种不同的一个风味吧，是不是？是啊，那所有的经验可以分享嘛，对啊。还没有，还在上课，等一下哦。好，他在线上，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哈、哦，就是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心灵架构，会比截肢到更大的活动。那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更老练的意识，它是寄托在你们自己的意识上，而且是其一对着另外一个是必要的。所以，当我们的肉体跳过神经末梢。好、哦、的时候，我们是有觉得有一种时间上的流逝。那当然，这又提到我们说的那个叫做反省的一刻。可是发生在人类的意识由动物的意识脱出，也是动物的话呢，它的反省的这个时间 moment 比较短，那我们人反省比较长。那我们的内在意识它能够进造的、可以使用的这个记忆，当然就更广嘛。好、哦，他在谈这个东西了。好、哦，所以呢，他说，就另一种说法及另外一个不同的层面来讲，这段时间所反省的片刻延长了他自己，而当自己跳离了肉身形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肉身的实相的时候，对我们内在意识来讲，我们的每一生每一世的经验都在他的范围里面，跟他的控制里面嘛。就算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内在意识也从来没有一刻是离开你，让你一个人孤单单独存在的嘛。所以你有没有孤单？没有啊。好，你的神都跟你同在啊，不是吗？呀，你从来没有孤单过，因为
你一直在讲内在意思，是如果用冰山的那个比喻的话，就说我们的意识很多时候我们是只是知道的一点点，可是当我们回到我们内在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一大片的。
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啊，或者是赛斯的话是用金字塔的方式来讨论，也就是说， 最上那一层再往下会有一层一层这样重重叠叠这样叠下来，好，它会很多很多人格去支持上面的一个。所以谈到这个赛斯的这个三个两难之一，他提到一个东西嘛，他是说没有这些其他的，就是没有这些存有的话，你的本体根本也不存在。你的本体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这些存有，它不断的在活动，有新的知识，所以它变有。那换言之，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民的话，总统怎么选？你没有办法选总统，至少你还要一个人说我是总统，对不对？好，那三个人就开始选三个人的总统，那三万人就选三万人的总统嘛。但如果都没有人，你怎么选总统？总统这个位置是不是要很多人选了他才会当总统？一样的，按我们内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格的经验，他组成他，他才是内在存有啊。内在存有的转世经验越多，各种角色的这个混量越多，所以他才更完整。所以以这个内在的存有的角度，或者是灵魂建构的角度来看，他你就会发现一点哦，他永远不会创造相同的东西，不然他有同样的经验做什么？像了解回事吗？如果我要有更多的经验，我是要不同的人格在不同的领域去 advance， 所以我便有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经验嘛，是不是？如果我没有来美国，我就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样的样子嘛。我以前认为犹太人就是很犹太嘛，很，但是对啊，而且很苛嘛，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碰到一对犹太人的父子，好到不行啊。对啊，他替我工作六个月，没有拿我一毛钱，还请我吃饭。对啊，所以到现在我还在照顾他啊。他人已经过世，我还在照顾，因为他真的很好啦。那到他家去，他什么东西都给我，然后就照顾我这样子，就跟我爸爸没有什么两样，可能比我爸爸对我还要更好。那你说这个是犹太人吗？所以你不跟某些人交往，你就对这个人有你已经有的成见，但是交往之后你就知道，哦，实际上交往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嘛，对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必须要实际上化为人格，跟人格的互动，从这个互动当中去产生问题，从问题当中去产生解决，而从解决当中我们得到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以创造的角度来看，你会创造好多的问题，你会创造好多的困境，而这些问题跟困境都全部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别人的。好，而且事实上你所对应的每个人其实跟我们自己都是同一个灵魂体啦。
每一个都是，哦，
每一个都是，每一个都是。你说我怎么有可能不真的把自己放下？不是道德放下，不是说，哦，我现在修养很好了，我现在很好，你们欺负我都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就是它就是一种灵魂建构的一个本质啊。当你看穿了这一点的话，我问你，这难道不是终极的开悟？不然是什么？
所以一个终极开悟者就是然后什么东西发
也不是这样讲。他我刚我的 email 上写的很清楚哈，如果上了这一堂课，那什么状况会让你觉得你是个终极开悟呢？第一呢，你从此以后不再为名利前行所苦，好，你可以悠游自在于是非成败之间的，你可以悠游自在的，是好，我还是努力的在求生意，可是失败我也蛮好的，因为告诉你失败是什么，失败也是一种力量啊，不只是成功的妈妈，对啊，
对，我是修行者啊，那种德行
高的，而且
他们都会这样，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看穿名利的话，又能享乐其中，名利前景都看得穿。那名利前景看得穿，那你还想不想享受爱情？想啊，可是有很好啊，没有，有的话我会比平常人更加的专注在我对这个情的这个专注度。可是当没有的时候，我会很不会说是一直在责备跟给对方压力的，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当它是一堂终极的赛斯课，好，因为。如果你能够因此因为这一堂课而悠游于是非成败，如果你因为这一堂课有看穿了名利前景，又能享乐其中，那么这请问这不是终极开悟，不然是什么？但你的心灵的视野如果没有断层的话，你当然就不会发生地震，因为不会说某件事情对我来讲的话，哇，简直不行了，我会怎样不可，没有这种事情了。因为当你了解存有的建构的时候，人他会完全的解脱，因为你是在参与你心灵建构的过程当中啊， 你是有意识的变成你灵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是参与这个部分啊，你是你灵魂的一部分，没有错啦，他属于你啊，你也属于他，这没有错吧？呀，那我们课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好了。好，
终极开悟了。
比较难的部分，就是我现在还在消化。